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在主日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彼此是家人我们彼此问候，好不好？我们就看看周围的人彼此微笑打个招呼，好吗？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属你的孩子。主日早上的这段时间，我们聚集在这里，主，恳求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是被你所呼召成为你儿女的，属你的子民。主，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何等感恩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不是我们有什么，乃是你爱我们，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要我们来跟随你。主啊，这样的福分求主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真知道你的恩召是何等的丰富。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圣灵你自己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明白你的真理。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早上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基督的使者基督的使者在我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诗篇118篇24节，诗篇118篇24节这一节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想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怎么样？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若是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重担你有想到一些什么事情让你担心的把它放到一边，卸下心里面一切的重担，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爱我们的主圣经上彼得前书，彼得这么说，彼得说，愿颂赞，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用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前一阵子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每年我们庆祝，我们感恩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怎么样？所以重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是圣灵给我们的。圣灵给我们这样子重生的生命，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在生命中有活泼的盼望实在太重要了。有时候我们可能落入在低谷当中，但是想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为人的悖逆，所以罪进入的世界，我们原来都在罪的权势底下，没有一个例外。想想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是在罪恶的权势底下，但是感谢主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如今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神没有应许我们好像一切都顺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有顺境，有时候有逆境，但是即使在最忧伤最难过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有盼望过去我们教会有年轻的弟兄，非常年轻，刚刚结婚没有多久，而且这个弟兄在 Boston 刚刚拿 PhD 还没有孩子他发现身上常常有低温， 去看医生，医生查不出什么原因，但是后来真正查出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因为他身上的这个肝脏造成他持续的低温，所以他的肝有这个硬化，已经肝癌到了末期。但是在整个追思礼拜的过程当中，里面有许多的不舍，有许多的难过，但是这位年轻的太太到前面来，她讲到她心里面的难过，但是知道有一天在主里面还要相见。这个是主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活泼的盼望，不管你在什么样子的处境里面，有活泼的盼望实在太重要了，实在太宝贵了。弟兄姐妹，这个地上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这样子的盼望。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领受的。不仅如此，保罗怎么说？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弟兄姐妹，我们如今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然后圣经说他是怎么样？是新造的人。弟兄姐妹，圣灵重生我们，所以我们是新造的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耶稣使我们与天父和好，这是一个永恒爱的关系。所以不管今天你我的光景是什么样，我们有时候软弱，我们觉得好像不敢来到神面前，但是保罗说了，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无论是什么，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怎么样隔绝。当我们好像觉得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神是信实的，必定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开始了这个善工，他必定成全。在这当中，我们有时候有软弱，有时候觉得我们不配，但是我们只要回到神面前，神接纳我们，这是何等的应许。好，在这样子的应许之下，我们跟天父之间有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尽管来到神的面前寻求恩惠，得到他的帮助。我们即使在很困难的环境当中，求神为我们开路，求神为我们开路。我相信神是信实的，他必定会有一条路让我们能够走出来。好，这样子永恒的关系，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隔绝，但是神同时也把一个职分赐给我们。什么样子的职分？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什么样子的职分？保罗说，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这个叫 ambassador，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弟兄姐妹，请你跟你旁边的你的配偶或者是弟兄姐妹，你说你是基督的使者，可以吗？你提醒你旁边的人，你说你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可能有一点不好意思哦。保罗说，我们每一个都是基督的使者。你是基督的使者，我也是基督的使者。千真万确，千真万确，没有搞错。这个广东人常常说有没有搞错啊？没有，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给我们这个儿女的名分，但同时神的托付也临到我们，也临到我们，所以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弗所书讲到他掳掠仇敌，战胜掌死权的，也就是说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战胜掌死权的。所以即使我们离开这个地上，我们的生命与天父连结。所以呢，耶稣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赏给谁？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战胜掌死权的，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弟兄姐妹，赏给谁？赏给我吗？赏给马牧师而已吗？赏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都有从圣灵来的恩赐。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那我觉得为你高兴，因为每一个都有，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有属灵的恩赐。你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只是因为你没有去发觉，神是慷慨的神，圣灵随己意把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当中有人做教导，有人做关怀，有人做招待，有人录音服侍，有人各样的服侍，在神的家中我们都有恩赐。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有人特别对孩子有耐心教导孩子，所以神给我们这些的恩赐就是要我们彼此配搭，我们要同心服侍，我们要一起怎么样建立基督的身体。耶稣是头，我们是身体。你看你的身上每一个部位都很有功用，你想想看，若是你身上有一个部位有难处，你影响了整个身体的运作，是不是呀？你想想看，每一个部位都很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如果你的那个角色没有运用出来，这个身体就受了亏欠。像我昨天，我这个左腿的膝盖就有一点痛，平常没有，左边的膝盖有一点痛，我上下楼梯就受到影响。所以你我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你要好好用你的属灵的恩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所谓的二十八十这样子的所谓的一种原则。其实这个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提出的一个理论，这个叫做帕雷多法则。二十八十其实用在很多的 area 二十八十就是在教会里面只有20%的人参与服事，在教会里面的人只有20%的人奉献。希望这样子的原则不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都是神所呼召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参与一起来建立教会的身体。若是没有，我们可以从很小的地方开始。你可以问一下同工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忙的，你就从那么小小的服事开始。你如果没有奉献，就从小小的金额开始。我相信神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的摆上，不管是多是少，有一个起头很重要。好，那早上呢，我要借着这段经文从几方面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既然是基督的使者，我们都要参与服事，都要参与服事当参与服事的时候一定会遇到难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理准备，你参与服事多多少少一定会遇到难处。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服事当中一定会遇到各样的挑战。保罗这位神所重用的使徒，当他在服事的时候，神呼召他，他也很有能力，但是他在服事的时候遇到许许多多的难处。所以我们同样，当我们开始服事的时候也会遇到难处。好， 保罗遇到什么难处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这个经文是保罗写给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叫做帖撒罗尼迦教会，写给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内容。他在第二节，我们翻到第二节，他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害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保罗还没有来到帖撒罗尼迦之前，他在腓立比，他在腓立比那个地方传福音，保罗遇到的是什么？保罗很简短的用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之后，把在腓立比所发生的事情跟弟兄姐妹分享。保罗还没有到帖撒罗尼迦之前，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传福音，领人信主，教导信徒，服事非常有果效，神与他们同在。但是没想到发生了一些事情，当地的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因为利益受损，所以保罗就被官长劝诫，就被赶出了腓立比。虽然服事很有果效，但是被赶出了腓立比，所以就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到了帖撒罗尼迦，保罗做的是神的工作，是传福音。或许保罗心里面想，我做的是神的心意。但是保罗到帖撒罗尼迦仍然遇到难处，遇到什么难处？在当地保罗传福音，保罗传了之后，信主的人有外邦人，像我们原来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跟神无份无关，当中也有犹太人。那因为外邦人他们信主了，所以当中犹太人当中的信奉犹太教的人就嫉妒保罗，就攻击他所传的福音，就说保罗的动机是贪心，是污秽，是诡诈。保罗忠心的服事，但是保罗遇到许多的难处。我们刚刚说的，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什么？基督的使者。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耶稣说，人子到地上来怎么样？不是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所以呢，耶稣服侍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们也服侍，对不对？我们也服侍。好，在服侍当中，保罗遇到了许多的难处，他被赶出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当地的这些犹太人说他贪心，说他诡诈，说他是用巧言，用各样的存心不正。在我们如果服事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难处。我就举一个，其实这个是也是一个我们教会英文堂牧师所分享的。他说在美国南边南边是比较贫困、比较偏僻的这样子的地方，在教会附近有人住在 trailer 里面trailer 就是那种金属你知道那种临时的那种金属可以比如说工地里面就会有 trailer 有一些比较穷的人，他们就住在这个 trailer 里面然后没有一个人来教会，就有同工就告诉牧师说，没有人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要积极主动的要传福音。有人就说，他们住在 trailer 里面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先关怀他们，帮助他们。所以你看不同的弟兄就有不同的意见，所以牧师该怎么办呢？是先帮助他们吗？还是先传福音呢？所以服事的时候的难处，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负担，所以有不同的意见，造成服事当中的难处。OK， 好。另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有心关心一个教会有需要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在关怀的过程当中， 好像都很顺利 ，OK， 但突然之间有一次，这位你所关怀的这个弟兄或者是姐妹，突然消失了，然后他也没有告诉你，没有让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你怎么样子都联络不上他，那你心里面就开始怀疑了，是我说错了什么话吗？让他觉得受伤，或许你心里面觉得很自责，想到可能自己不适合关怀人，你心里面回到从前，少管闲事，少管闲事，你自己觉得心灰意冷。这个是在服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难处。我觉得在这当中很可能撒旦借着各样的机会攻击我们。所以求神保守，在服事当中我们有一个心里面的预备，我们既然服事一定会遇到难处。好，那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办？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既然有心服事，遇到难处的时候，在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我们还是靠着我们的神，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所以保罗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保罗遇到难处，这个是很大的难处。保罗用大征战，就是遇到很大的难阻、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保罗做什么？保罗不是靠自己，保罗他寻求神的帮助。在保罗心里面，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使徒，但他心里面有胆怯，要不然为什么他说放开胆量？他是靠着神，所以得以放开胆量。所以保罗也有害怕，但是面对难处他倚靠神。所以我们在服事当中遇到难处，我们不要心烦气躁，急着做决定，或者是灰心算了，或者是放弃。我们要寻求怎么样？寻求神的帮助。我们要安静等候，安静等候。今天马牧师也带我们唱，我们安静等候他，寻求他的带领，这个很重要。圣经上说我们怎么样亲近神，神应许怎么样，他就亲近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亲近神，我们如果没有感觉到什么，有可能，但是圣经上的应许，神是信实的，他必定亲近我们。好，弟兄姐妹，诗篇27篇大卫这么说，大卫这位神呼召成为以色列的这位大卫，他说我若不信，27篇，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经丧胆了。所以大卫跟保罗一样，他说我如果不相信神是帮助我的神，我就已经丧胆了。 OK， 所以要等候耶和华，要壮胆坚固我们的心。大卫说，我在说要等候，要等候耶和华。大卫因为等候，所以他心就不丧胆，能够面对难处。诗篇33篇，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这个是诗篇诗人所说的，他的心也是向来等候耶和华。好，在等候当中，在等候当中，神赐给我们智慧，在等候当中神帮助我们，在等候当中神给我们胆量，在等候当中他是活水的泉源，使我们重新得力。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依靠他呢？我们要祷告，要安静等候寻求他。 好，所以遇到难处，我们要有一段时间安静在神面前，等候他，等候他带领我们。另外一个，保罗除了等候倚靠，保罗也寻求同工的帮助。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我不想麻烦别人。好，保罗像他这样子的啊使徒，他也寻求同工的帮助。在帖撒罗尼迦啊这一卷书的第三章，当时保罗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保罗当时他在雅典，他心里面非常想念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因为保罗匆匆的，因为被逼迫，所以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保罗心里面很焦虑，他想到这些的弟兄姐妹会不会因为逼迫而软弱，放弃他们所信的福音。他想再一次回到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当中，再兼顾他们。但是保罗他说他一次两次没有办法成行，他很想回到这些的弟兄姐妹当中，但是保罗没有办法成行。保罗这里甚至说是因为撒旦的拦阻，但是他心里面实在太焦虑了，他不能够再忍，他太挂念了，怎么办呢？保罗请他身边的提摩太带他去，他自己不能去，但是他请同工带他去，去了解当地弟兄姐妹的情况。所以保罗做了一件事情，他请提摩太分担他的重担。好，所以面对难处，第一个，我们安静等候，等候寻求他的帮助；第二个，我们请同工分担我们心里面的重担。啊，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讲，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担子要承担。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子，对不对？每一天啊，我们需要工作，需要做这，需要做那，这是我们每天都当做的。像我们的孩子上学，他每天需要背自己的书包上学。好，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孩子在学校发了很多的课本给他，他一下子带不回去，我们做家长的会怎么样？你会开车到他学校，帮他把他的东西啊带上车，是不是？平常这个孩子做他能做的，但是当有这个过多的压力临到他身上的时候，爸爸妈妈会主动去帮他。所以我们当中也是，当我们有重担，你觉得有重担，你遇到一些事情是平常过于平常的时候，我们要请身边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我们请他们帮助我们。啊，你记得在旧约里面，摩西就有一个例子，你们有想起来吗？在旧约里面，摩西啊，当时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摩西当时有很多百姓到他面前，然后摩西有智慧，有从神来的智慧，所以当时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的，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好，很多的百姓遇到的难处都来到摩西的面前，要摩西来断定，来分辨。你看，从早到晚会把摩西累得半死，然后这段圣经里面记载，摩西的岳父叫叶特罗，他说你这样子，这个事情对你来讲太沉重了，你一个人办不了的。所以叶特罗就说，你要从百姓当中选那有才能的，所以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请他们来帮你一起管理。所以摩西有这一些同工的帮助， 所以他的负担就减轻了，所以他能够继续啊，神继续使用他。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一些重担，有一些难处，要请身边的弟兄姐妹来帮我们分担。好，刚刚讲到我们服事会有难处，遇到难处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开始服事，要开始，好，参与，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然后服事的时候会遇到难处，遇到难处的时候，等候神。当这个难处太大的时候，请身边的弟兄姐妹来分担。第三个，服事的心态是什么？你参与的服事，那服事的心态是什么？好，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棒的榜样，在第六节。第六节，保罗这么说，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但却没有向人求荣耀。保罗是使徒，但保罗不是以使徒的心态服事。好，保罗是使徒，但是他没有用使徒的心态服事。他说他不是要叫人得到尊重，好，也不是要得到荣耀。保罗是怎么样呢？保罗他是存温柔的心，好像妈妈乳养孩子，好像妈妈乳养孩子，好像爸爸嘱咐安慰劝勉，这样子来教导自己的孩子。好，所以我们服事用什么样的心态服事？用妈妈、用父亲这样子的心态来服事他们。而且在服事当中啊，就像我们在啊家里面，这个孩子的年纪不一样，好，所以你嘱咐他们、劝勉他们、安慰他们的方式也不一样。好，我就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有一对双胞胎，这对双胞胎呢，他们今年上大学一年级，其中有一个喜欢晚睡，喜欢玩 game， 看手机，然后呢，早上起不来，闹钟叫不醒他，上课迟到。他不住在我们住的地方，他住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住在学校宿舍里面。他自己知道他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曾经尝试买个闹钟给他，带一个会叫的你知道这个 Apple Watch 它会震动，所以他自己用这些方式他都起不来，上课迟到。所以后来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你们可能觉得有一点荒谬，就是我们住在 New Jersey， 我跟我太太轮流打电话叫他，他告诉我们他的课表，比如说早上8点钟有课我太太打或者是我打。有一次我打，我发现打过去之后居然被他按掉，然后我又打又按掉，按了4-5次。你知道我心里面什么感觉？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是他希望我们打电话给他，结果我们打电话给他被他按掉。按掉之后呢，我在想说不行，他既然叫我们叫他，我就想办法叫他。你知道除了电话铃声之外，那个 iPhone 手机有另外一个叫 Find Device， 用一种另外的声音吵他。OK，Find Device 除了那个电话的 Find Device 叮他，叮了几次之后又赶快回头用电话打。所以希望在他这个半睡半醒之间能够把他叫醒。OK， 有时候他接了，他接了之后他说他还要再睡15分钟。好，然后我这个做父亲的，我在想，有人说让他自己去学那个教训，让他迟到，让他课当掉。好，但是我们家是这样，每一个家都不太一样。我们家呢，我们 为了他的好处，学习忍耐，希望帮助他这个学期能够好好的安全度过，然后呢希望有一天他真的能够自己起床，就扶持他到他一个地步他能够自己起来。我相信我们当中做父母亲的可能你也会这样，这个就是服侍的心态，你是用爱来服侍他。那当然用爱不一定是用这样的方式，有时候是让他需要让他去学功课，但是总是用父亲母亲的心态来帮助他。讲到服侍哥林多前书讲到，我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这怎么样？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样。这是个强烈的对比，你即使有再大的恩赐，但是服侍不是用爱来服侍，这个声音这个能力怎么样？好像没有意义的吵杂声。 OK， 爱是关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服侍？我们服侍是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是爱神爱人。好，所以保罗服侍的心态是爱，我们服侍用爱来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最后再讲一点就结束了。服侍我们都很希望看到果效，好，但是不一定有果效在第二章第一节这里回到上一页，保罗到帖撒罗尼迦服侍的时候，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那里并不是怎么样突然的。所以有时候服侍不一定会有果效，但感谢主，保罗他到当中服侍，这里说不是白费的，是有果效的。好，就是保罗在当中服侍不是白费功夫。对我们而言，我们在服侍当中不一定能够看到果效，我们就尽我们所能那么一点点我们去服侍，我们去服侍。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保罗曾经说过的，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是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常常尽力多做主工。我觉得最后这一句太宝贵了，最后这一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怎么样，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有愿意的心，你就放上那么一点点，神纪念，神知道。至于有没有果效，交给神。我们把我们当做的做了，我们传福音给我们身边的人，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同事，你做那么一点点，神知道，神必定纪念你。有时候神让你看见那个果效，但是有时候可能你看不到我就最后讲一个小故事是真的好多年前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全家我们到一个大学其实是到台湾的一个大学去服侍。我们到那个大学呢那个大学有研究生，我们就到当中跟一个老师到了以后，就跟那个老师这个老师是基督徒到了以后，我们就跟这个老师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一起读一本书或者是我们可以读圣经等等后来这个老师呢，他就把他的研究生大概七个八个研究生就找在一起。这些学生呢，当时可能是因为老师嘛 所以他们不敢违背老师的意思。好，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我们就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本书啊，或者读圣经好不好？后来这个老师就建议说，我们读圣经好了。好，读圣老师说的就老师说的算，所以我们就一开始每个礼拜，就我就忘记是啊礼拜几的，可能是礼拜二吧，中午的那段时间，我们就利用那个中午的那段时间啊，我就叫了一些便当，好，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便当，然后一起查圣经，好，那当然查的都是啊福音书，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曾经有啊。有一位啊，有当时的一个女孩子，也是研究生，她就说：“你不要指望我信主，哈，你不要，我只是好奇，看看这个圣经是讲什么。你不要指望我信主。”后来我们就在那个大学大概服侍了两年半，啊，因为教会的需要，所以我们又回来了。所以之后呢，这八九个，这七八个，他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就继续查圣经，好，还有另外，因为我们离开了。后来就有其他的同工到当中吃饭，然后查圣经，就这样子。然后我回来之后，我也忘记了回来几年了。好，之后啊，去这个大学的那个同工，他说：“你知道吗？那七八个今天就是在复活节那一年的复活节，他说他们都要受洗，他们都要受洗。所以我们不见得看得到我们服事的果效。”可能慢慢的将来啊，神让你看见了，感谢主。但是如果神没有让我们看见，神知道，神必定纪念，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好，我想邀请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知不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圣经说每一个都有，我们就尝试参与教会的服事，不管是在泽西教会，在你原来聚会的地方，你总是参与服事，因为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什么？使者，基督的使者，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这神给我们的 title 已经在那里了，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好，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不仅啊，你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即使将来我们离开地上啊，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永远与你同在。在地上的这段日子，你把基督使者的职分赏赐给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啊你的事工，建立基督的身体，让你被人看见，让你的美好被人知道。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